大家好，这里是月政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中共对日本施压的招数起不到作用，再到火上加油，竟然将手伸向日本退役老将岩崎茂。因为这位日本72岁的长者担任了台湾政府顾问职位，对于中共的威胁，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廉深表遗憾。台湾外交部亦都正告中共，作为主权国家，台湾聘请外国顾问是非常正当。而面对中共不断的施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度表明立场，说台湾有事是国家战略，不可以硬改，台海议题只有和平对话才可以解决。今年前11个月，中共贸易顺差录得10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吓坏了很多国家。但是经济学人一针见血讲出其中关键，那是对中国本身的伤害，不是世界的问题。果然，中国经济多个领域指标全面恶化，工业和消费双双降温，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 2.6%， 而全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就下降了 15.9%。70个大中城市的平均楼价亦都下降 2.8%。一句话，中国经济全面失速，形势恶劣。正当中日关系因为台湾议题持续紧张的同时，12月15号中共外交部竟然宣称要制裁前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岩崎茂。因为他担任了台湾行政院政务顾问的职务。中共威胁要冻结这位72岁的日本长者在中国境内的资产，禁止中国境内的个人和组织和他合作，就连去香港和澳门都不得。中共这番操作拉开了火上加油的姿态，加剧了本来就僵持不下的紧张关系。岩崎茂曾经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担任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据中央社报道，今年3月台湾聘请岩崎茂担任行政院政务顾问。台湾的日本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分析认为，这个职位具有高度象征意义，代表台日双方不避忌公开的安全合作，凸显彼此的信任和认同已经达到新高度。陈文甲指出，岩崎茂能够实质加深台日军事安全合作的内容，他具有丰富军事经验和人脉，是台日安全合作政策的关键桥梁，尤其在印太安全议题方面，好像情报分享、军事交流和防火演习，这些合作将会增加。日本退休将领担任官方顾问，亦都间接为台日双方未来共同规划紧急时刻的联合作战，以及可以互相提供支援，有效提升实质安全合作。今年的6月10号至11号，台北政经学院基金会举行了台海防卫兵器推演，邀请前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退役上将穆伦等台湾、美国和日本总共9位退休上将、8位退休中将参与，岩崎茂就是其中一位，当时就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我国身为主权国家，依据国家发展需求聘请国际专家和顾问，那是属于正当而且合法的主权行使。近期一段时间，中共连续制出限制到日本旅游、暂停日本海产入口这些手段。台湾驻日代表李日阳指出，其中日本大指受影响最大，身为第二大买主的台湾目前正在努力成为第一大买主，协助日本将损害降到最低。日前副总统萧美琴还特别到日式超市买大指。如果你想翻墙看我们的月精彩节目，又怕自己的 IP 被人追踪，留言会惹麻烦，应该怎做好呢？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 他只是用一部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就由同一部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他不单止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去哪里。那就意味只要那部伺服器有风险，你的通讯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部伺服器传送，第一部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而第二部只是知道你要连接的目的地。两部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就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亦都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就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两年方案还享有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 YUE 还再有9折，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点点击我们影片下低的购买连结，立即选购吧。我会将连结贴在留言区置顶。中共在中日关系继续无理取闹，很可能已经丧失了适合的下台时机。12月15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共产党议员山添拓针对台海问题质询的时候重申，希望透过对话和平解决是我国政府始终一贯的立场，再度将台海议题放到国家安全的核心位置。风传媒报道认为，高市早苗这项回应延续了他上任之后的外交脉络，也都象征日本对区域局势的敏锐度已经同过去不同，同之前日本在台海问题多数强调周边形势稳定来相比，高市早苗已经将台湾的安全纳入了日本国家利益最事，令台湾有事的概念不只是战略学界的推测，而是日本政府可以被检验的政策表态。高市早苗上任之后最引起国际关注的是他将台海安全直接连结到日本全网。美国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研究员辛格顿扎文指出，高市日前宣示若果台湾受到攻击或者封锁，将会构成日本的全网危机事态，那是日本政府对台海形势最直接的公开表态之一。这番说话等同于北京多年塑造的台湾问题纯属两岸内部事务的讲法失去了立足空间。辛格顿在文章形容，北京之所以以罕见尖锐的方式攻击日本首相，是因为高市的讲话划破了中共长期营造的大国自信外衣。中共官方媒体指控高市是军国主义伏辟，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剑甚至在社交平台留低带有斩首意味的警告说话。这些反应显示高市已经被视为直接挑战中共对外叙事的人物。辛格顿进一步分析，这一轮的反弹本质并非是单纯的历史情绪，而是中共意识到以外交孤立、经济打压和军事恐吓迫使台湾接受政治安排的策略可能已经失效。当北京的压力工具呈现边际效益递减，决策层可能更倾向提前调整手段，可能会比计划更早提高施压手段，形成新的区域风险。多年来，中共对台湾的心理压力战建立在抵抗只会带来毁灭的这个逻辑，高市早苗的言论击中了这个逻辑的核心，令这个逻辑第一次出现了裂痕。他将台海问题由两岸局部形势扩大为牵动整个联邦体系的安全连锁，亦都令台湾有事的战略推演首次获得日本政府层级的公开表态支持。对高市早苗这项转变的深度，辛格顿提出有几方面需要观察的。第一， 日本境内美军基地的重要性。在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加首立横须贺这些基地具有不可被代替的战略功能。高市的讲话实际上要北京意识到升级军事威胁等同于面对日本和他的盟友。第二，心理战漏洞形成。当台湾提到主要盟邦不再保持距离，北京以孤立台湾为主轴的策略就更加难以维持。第三，美日政策连锁性增加。辛格顿提醒，一旦美日任何一方因为压力让步，北京就会误以为施压策略有效，反而更可能扩大行动。这些层层堆积的信号正在重新定义台海的地缘政治版图，亦都刷新了日本在印太安全结构中的定位。在中共强烈反弹的同时，日本国会内部的对立亦都同步升温，令高市政府面临罕见的双足压力。台海议题牵动国际安全，日本内政就受到席位改革的撼动，两者互相交织，形成新内阁上任以来最大的考验。高市早苗在国会的回应显示，他意识到目前的局势既涉及日本的对外角色，亦都涉及到国内政治结构的重新调整。他提出对话和和平的基调，同时又维持对中共的明确安全立场，试图在稳定和阻吓之间寻求可以被国际理解的平衡点。而可以确定的是，台湾有事已经再不是学术辩题，而是日本国家战略必须要直接面对的现实情景。外交和内政两条线都面临压力，将会持续考验高市政府的政治耐力和政策整合能力。中国经济的表现相当诡异，今年前11个月中国贸易顺差突破10,000亿美元，但是工业产出增长就下降到15个月来的新低，零售销售增长亦都跌到疫情解封之后的最差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 2.6%， 全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5.9%， 70个大中城市平均的楼价亦都下降 2.8%。 所以对于贸易顺差10,000亿美元，经济学人就一针见血指出其中的关键，说巨大顺差没那么可怕，这10,000亿美元的顺差真正的受害者不是其他国家，而是中国自己。这讲明中国经济已经病入膏肓。在这个时候，就连对经济一窍不通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亦都坐立不安，直接批评地方经济乱象，各种展览论坛乱搞一通，灌水统计数据，虚假开工仪式，起源就变空置的大楼，发票经济，光怪陆离，乱七八糟，乜嘢都有。习近平使用的措辞罕见强硬，直接又具体，凸显习近平已经感觉到中国就要大祸临头了。即使是咁，在2026年中共的经济议程会议，习近平仲是强调继续聚焦国家议程，乜嘢促消费的承诺全部都抛诸脑后，冇民间消费支撑的经济就是一列全速开向悬崖边缘的火车，最后的结局就是粉身碎骨。针对美中贸易战，习近平不要面自我吹嘘，说乜嘢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说中共十四五期间科技创新成果令人刮目相看，仲话任何试图扼杀中国的企图都将会失败。其实贸易的本质是互通有无，等老百姓安居乐业，过富足的生活，冇乜嘢所谓的志气、骨气同埋乜嘢贵唔贵，咁只系中共将全中国人民当炮灰的洗脑把戏。台湾学者宋国成在镜报刊登文章指出，种种指标和数据都显示中共正在由渐进萎缩走向加速衰败。中国的衰败是来自习近平的五大谬误，一个迷雾冲撞、出路难寻的迷魂阵，一个没出口的国家仇杀， 习近平第一个谬误是对抗。习近平执政的首要特征就是对抗，特别是和西方世界的顽固对抗。中国并未崛起，而西方亦都没有没落。中共治下的中国不具备和任何一个国家对抗的能力，因为国际政治是互相援助和互动的多边结构，不是一对一的单挑。习近平第二个谬误是内耗。为了建立所谓的核心，习近平采取个人集权，资源集中，消灭所有批评和制衡的力量，政治忠诚取代了专业效率，导致内部斗争高于政策理性，政治工程高于实质改革，吹嘘大于实务。习近平的第三个谬误是镇压。习近平以为高压就是稳定，社会上的反对声音消失得无影无踪就代表安全。他以为只要采取高压手段，就会阻吓到少数民族，好像新疆、西藏和蒙古，以及意见人士。结果抗议的声音是消失了，但是全球对中共的种族灭绝和良心镇压的指控就越来越多。习近平第四个谬误是宣传。他以为可以用甜蜜的口号和华丽修辞来掩饰百姓的苦日子。国家万能，百姓食草，这是一种贱民思想和韭菜主义，用精神动员掩饰实，掩饰物质痛苦。怎知道宣传塑造的不是现实，而是幻想。历来导致政权更替的原因都是饥饿革命。习近平第五个谬误是踩雷。他以为吞并台湾就叫做历史潮流和民族大业，怎知道台湾既是战略要地，亦都是世界火药库。统一台湾实际上得罪好多人，咁会招致国际围殴，武力在前，亡党在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声称旧金山和约无效，非常荒谬。台湾学者林献山在《中国最怕面对台湾地位未定真相》的文章指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共从来没有参与旧金山和约，既没有签署，更加没有法律地位可以宣示台湾主权归属中国。中共此举主要是对内宣传，而不是真正能够立足于国际法的论述。文章指出，日本战败之后必须要透过讲和才能够恢复国家主权。1951年，日本和美英法等49国签署旧金山和约，建立新的国际法秩序。关键在于第二条，日本放弃台湾，但是就没有指明归属，台湾成为国际法入面的未定地。第三，冲绳纳入美国托管，地位明确，不存在未确定。林献山说，中共当然明白自己宣示的台湾主权在国际法理据不足，更加似是对国内舆论的政治表演。只要高叫否定和约，宣示领土主权，就能够令群众获得情绪上的满足。而真正应该警惕的是，中国在外交论述越激进，就越反映出他对区域局势的焦虑。面对这种策略性资讯战，台湾和国际社会更需要清楚记得，战后秩序是条约建立的，不是北京的政治讲了就算。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